5月7日，风。一只糖球大小的灰色 Macedon 属瓜牛划过落叶层，爬上了一根小树枝。Macedon， M-E-S-O-D-O-N。爬到一半时，它的身子一歪，便掉到了地上。这是因为天气潮湿，曼陀罗地上所有东西的表面都变得很滑溜的缘故。经过两天的暴风雨后，雨水已经渗进此地的所有缝隙和孔洞。柚木被淋得枝叶低垂，锦鱼的短命春花也被连续不断的大雨打得垂头丧气。曼陀罗地西边的一丛竹叶草已经倒在地上，仿佛被一台巨大的压路机碾过似的。尽管太阳已经出来了好一阵子，但天色仍旧阴沉，朦胧的光线使得天气感觉更加潮湿。曼陀罗地上湿气弥漫，使得天空和森林仿佛合而为一。落叶层的表面似乎和里层融为一体，那些腐烂的叶子渗出的枝叶直接往上蒸发，成了阴暗潮湿的空气。这两天的暴风雨风势强劲，有几次甚至演变成龙卷风。这些柱状的龙卷风来势汹汹，虽然并未直接侵袭曼陀罗地，但林地上到处都是树冠被扰动的痕迹，落叶层上遍布着刚被吹落的叶子，断裂的枝条和掉落的树枝凌乱地堆在树下。风至今尚未完全止息，仍旧一阵一阵地吹过森林，把树木吹得猛烈摇晃。由于几百万片叶子同时受风，以致树冠处发出了响亮的嘶嘶声，仿佛在抗议似的。当风的力道超过木头纤维的忍耐极限时，森林便开始呻吟，树木的枝干也开始断裂。在靠近地面的地方，风势较小，尽管有一阵阵的风吹来，但很轻柔，以致蚊子们依旧在我的手臂和头部周围盘旋，忽近忽远，准备伺机攻击。此刻，蚊子和我正处于一座戏剧性的物质能量梯度的中央。树冠层的表面就像是海洋，被气流拍打着，使得一波波的浪花溅到树梢。但是森林里的灌木层，也就是我此刻坐着的地方，因为有着上方树木的缓冲，只受到一些微弱涡流的影响。曼陀罗地的地面则更加平静，瓜牛在落叶层上觅食时几乎感受不到风的存在。今天树冠层里看不到什么昆虫或瓜牛，只有几只冒着强风在树冠层的下方活动，但在落叶层里一切生态活动都照常进行。树木不太能够吸收风力，树叶的形状使它们得以尽量吸收阳光，但不幸的是，这也让它们非常容易受风。当风吹过来时，气流会把状似风帆的叶面推往背风的方向，但由于树叶和枝条伸缩度不大，因此这股拉力便转移到树木的其他部位。当风势越来越强劲时，树叶就开始飘动，这时它所造成的拉力比树叶挺直时更大。在数以万计的叶片不断拉扯的情况下，树木所承受的拉力便急剧的增加。这股力道又因着树冠的高度而强化，这时树干就像是一根杠杆，而整棵树就像是一只巨大的铁锹， 风拉扯着树的一端，而树干使得这股力道倍增，然后啪一声，这一棵树就断成两截或被连根拔起了。要避免这种杠杆效应，树木显然应该长矮一点，尽量贴近地面，但物竞天择的法则并不容许他们这样做。因为森林里的植物必须争夺阳光，任何一棵树如果没有高大的树干，将无法收集充足的阳光，也就无法成功的繁衍后代。因此，树木只要本身的构造足以支撑，都会尽量长高，以便能在树冠层中占得一个不受遮蔽的位置。要解决风的问题，还有一个方法是把树干变硬，让树枝更强韧，并且把树叶变成实心的构造，这是人类所采用的方法。我们的太阳能板和小耳朵都被牢牢地固定住，只有在出了状况的时候才会在风中拍动。但这种方法所费不资，坚硬结实的树干和叶片需要大量的木质才能形成。此外，实心的叶片由于没有纱网状的孔洞可以吸纳空气与阳光，因此在执行光合作用时比较没有效率。更何况这样的叶片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制造出来，因此会耽误树木在春天时的生长进度。所以这并不是很好的解决方式。树木在与风力周旋时，就像第一一样，是奉行道家的哲学，不回击，不抗拒，只是弯腰摇晃退让，让对手因此精疲力尽。但事实上，这种说法刚好颠倒了过来。因为道家的哲学最初乃是受到大自然的启示，因此比较精确的说法应该是道家奉行了树木的哲学。在风力不大时，树叶会往后翻飞，当风力增强时，树叶会改变它们的行为模式，吸收一部分的风力，并运用这股力道来收拢叶片，形成一种防御性的姿态。这时叶片的边缘会往中央卷起，看起来像是某种奇怪的鱼，借此运用空气动力学的原理排除叶面上的气流。以山核桃为例，当风力强劲时，它复叶中的每一片小叶子都会往叶柄处合拢，模样像是一根卷得很松散的雪茄，以便让气流得以穿过其中，削减风的力道。当风力变弱时，这些树叶就会再度展开，恢复成船帆的形状。所以老子提醒我们，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共。在被风吹袭时，树干也会退让，不会像岩石般抗拒，它会伸展并弯曲，把风的能量吸入木头的细小纤维中，这些纤维呈线圈状，每一个线圈就像一个弹簧，它们层层堆叠在一起，形成树干中运送水的管子。每一条管子都由许多线圈所组成，而每一个线圈盘绕的角度都不太一样，因此树干中充满这类的弹簧，每一个弹簧都可以在不同的伸展角度发挥最大的拉力。当木头刚开始被风吹得伸展开来时，比较紧的弹簧会发挥强大的阻抗力。当压力增加，较紧的弹簧已经不管用时，较松的弹簧就会取而代之。 我放眼望去，森林中竟是摇晃的树木，随着它们的树冠来回摆动，它们的树干也弯曲的厉害，彼此有如剪刀般相互交叉。它们虽然以如此优雅的方式因应风的力道并加以闪避，但其中还是有一些很可能会被吹倒。在距离曼图罗地不到五步的地方，就有两棵高大的树木倒在地上，朽坏的程度不高，可能才倒下一两年。靠东边的那棵是山核桃，整株都被连根拔起。靠北边的那棵是枫树，它的树干在距地面四英尺之处拦腰折断。这两棵树看起来都比周遭的树木矮小，或许是因为它们被周遭较高大的树木遮蔽了阳光的缘故。一旦吸收不到阳光，它们就很难长出新的木枝，使得它们的树干跟根部都比较衰弱，容易受到真菌入侵，以致它们那些线圈状的纤维被真菌蛀空。除此之外，它们的运气可能也不太好，被一阵特别猛烈的强风吹到。更何况那棵山核桃长在几块大岩石之间，它的根系很容易受到阻挡。无论这两棵树倒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它们已经在这座老森林的生态系统中展开了下一阶段的旅程。真菌、蝾螈和好几千种无脊椎动物将会在它们腐烂的树干内部和下方繁衍。事实上，树木对大自然的贡献有一半是发生在它们死掉之后。因此，要评估一座森林的生态系统是否健全，就要看其中的倒木密度有多高。如果地上到处都是枯枝倒木，让你走在森林当中时无法直线行进，那么这就是一座很健康的森林。如果地上空空如也，就表示这一座森林生态不够健全。今天，森林的地面上不仅到处可见倒下的树木和掉落的树枝，也遍布有如绿色直升机般的枫树落果。这些果实都尚未成熟，它们之所以掉落，有些是因为种子有缺陷，有些则是因为果柄太过脆弱。枫树果实内部的种子是透过由风传播的花粉粒受精，而每个果实就像是一个螺旋桨，它在风中旋转时会产生一股浮力，降低它下降的速度，使它得以飘到更远的地方。因此，对枫树而言，风既是媒婆，也是他们年少时浪迹天涯的推手。散落在曼图罗地上的枫树果实有许多不同的形状，这显示枫树并非被动的任凭风神摆布。事实上，树木有能力透过物竞天择的演化过程改变自己，以迎合风神的个性。果实形状的多样化有可能导致演化适应。形状最适合生长地风性的果实就得以生存并繁衍。就算枫树没有因此而演化，有了这许多不同形状的果实，每一棵枫树等于是在空气动力学的乐透游戏中买下了成千上百张的彩券。无论风势猛烈、强大或轻微，枫树都会有形状适当的果实来加以因应。由此可见，枫树在面对风时，终其一生都奉行道家的哲学。它们的树叶会卷起，树干会弯曲，果实则分成各种不同的形状，以便随顺风力，再将这股力量化为己用。